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个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新的国防预算将扭转军力缩水，美国总统川普会晤教宗，双方寻求化解分歧，美军增建网络预备军，具备网络进攻能力，现在印度跟日本联手自由走廊来抗衡一带一路，中国最著名的房地产商之一潘石屹，他最近发文否认中国富商流亡在美国的郭文贵最近的相关指控，并且威胁要向法院提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在星期二公布的美国所提出的预算草案当中呢，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被列为6680亿美元。星期二公布的这个预算草案将把国防部的预算开支增加到5745亿美元，比国会提高的开支上限还多出520亿美元。这些经费将用于购置6艘军舰、一些新式的战斗机以及弹药，同时呢，可以使美国战斗力量增加56000名军人。五角大楼首席财务官约翰·罗斯星期二下午告诉记者说，军费的增加将有助于军队的备战。他表示，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更加的危险。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约翰·维纳布尔斯表示，政府预算案需要在接下来的2年里面每年继续增加军费大约200到300亿美元，在多年内保持军费预算的增加，来确保军队得到应有的经费。军费预算将为突发海外行动提供大约650亿美元的经费，其中包括460亿美元用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这笔钱呢，剩余的部分将用在支付在伊拉克跟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支持北约盟国以及美国在欧洲的伙伴国家等等。那么5月23号，川普政府所正式推出的新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的报告呢，是把基本的国防预算提升了10%。防务鹰派人士还有国会的民主党人都对这个预算提出了批评。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官员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白宫正式提出将2018财年基本国防预算从本年度的5220亿美元提高到5740亿美元，年度增幅达10年来最高。加上主要用于反恐的海外应急行动经费650亿美元，川普政府提出将新财年的军费总额增加到6390亿美元，达到自2013财年以来的最高点。依照这份国防预算，美国计划在下一个财年中添置的尖端武器装备，包括70架 F-35 第五代战机、7架 P-8A 型反潜侦察机和2艘维吉尼亚级核潜艇。其他优先项目还包括核打击力量的维护、网络作战和防御能力的提高，以及定向能和超高音速武器的研制。军方官员们多次表示，美军会将最先进、能力最强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到亚太地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为了节省防务开支，川普政府还提议将美国向友邦国家提供武器装备的方式从目前的无偿援助改为无息或低息贷款。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菲律宾和越南。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国家会因此更多地转为从中国和俄罗斯购买廉价的武器装备。川普政府上任后提出的第一份年度政府预算正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批评。主张大幅度提高军费的人士指出，新的国防预算只比奥巴马政府卸任前为2018财年计划的预算高出3%。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将数十亿美元扔给国防 同时抛弃美国普通工薪家庭的做法，只会掏空美国的经济。为了提升国防预算，同时谋求平衡联邦政府预算，川普政府提出削减社会福利和制定其他紧缩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在星期一夜里在英国曼彻斯特所发生的这个爆炸事件，导致了至少22人死亡，59人受伤。现在呢，英国的内政大臣在接受 BBC 访问的时候就说，这次的活动自杀的炸弹客，他有可能有共犯，而不是一个人的单独行动。那么这次的事件发生以后，世界多国的领导人对袭击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并且对受害人还有家属表示哀悼。美国总统川普称袭击者是邪恶的失败者，并且强调不能够再容忍无辜民众惨遭屠杀。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领导人也都表示将跟英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周二一大早，拆弹小组对英格兰北部的曼彻斯特体育场周边地区进行了彻底搜查。几小时之前，前往这一体育场观看美国流行歌星阿里亚娜·格兰德音乐会的民众奔跑逃生，场面一度混乱。英国警方表示，这是一起由单一炸弹袭击者发动的自杀式袭击，并透露死者中包含儿童。
我们正与国家反恐治安网络以及英国情报部门的伙伴紧密合作。很明显，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非常担忧的时刻。
在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川普于周二向在此次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受害者表示哀悼，并称那些发动袭击的幕后黑手是邪恶的失败者。
我对那些在这场恐怖袭击中严重受伤的民众以及许多被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川普总统称袭击者是邪恶的失败者，并强调不能再继续容忍无辜民众被屠戮。
We stand in absolute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So many young, beautiful, innocent people living and enjoying their lives murdered by evil losers in life.I won't call them monsters because they would like that term.
我们绝对团结一致地与英国人民站在一起。那么多年轻、美丽、无辜的民众，他们享受生活却被邪恶的失败者谋杀。我不会把他们称作怪兽，因为他们可能就喜欢这个词儿。他们可能还觉得这是个很棒的称呼。从现在开始，我们把他们称作失败者，因为他们就是这类人。就是失败者，今后还会遇见更多的这种人，但他们都是失败者，记住这一点。这就是我用此次海外之行的最后几天所说的，我们的社会不能再容忍流血事件继续发生，我们再也不能容忍无辜民众被屠杀。在这场袭击中还有最无辜的儿童遇害，恐怖分子、极端分子以及那些给予他们援助和舒适的人必须永远地从我们的社会中被清除出去。这种邪恶的意识形态必须要被摧毁，我是说被彻底摧毁。所有无辜的生命必须受到保护，生命必须受到保护，所有文明国家必须携手保护民众的生命以及我们的公民生活在安全和平的环境中这一庄严的权利。
All civilized nations must join together to protect human life and the sacred right of our citizens to live in safety and in peace.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称，曼彻斯特发生的爆炸事件是可怕的恐怖袭击事件，并与英国反对党工党的领袖吉里米·科尔本达成共识，暂停竞选活动。此外，世界多国政要对此次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对受害者表示哀悼。其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领导人还表示将与英国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表达了对袭击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深切哀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对此次袭击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
中方对于英国曼彻斯特发生爆炸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我们向无辜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和王毅外长已经分别就此向英方发去了慰问电。
这是自2005年伦敦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52人丧生以来，英国发生的最为致命的自杀式袭击事件。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表示，场面十分混乱。
我当时说我们得跑，所以我们开始跑，我们冲着大门一路跑回了宾馆。一路上我听到的都是人们喊叫哭泣的声音，所有人四散奔逃，人们全慌了。
事件发生后，美国、新加坡等世界多国都在考虑加强重大体育和演出活动的安保措施。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川普总统上任后的首次国外的出访。他在星期三访问了梵蒂冈，会晤教宗方济各。这是川普总统对世界三大亚伯拉罕宗教圣地访问的最后一站。川普之前对沙特阿拉伯还有以色列的访问礼仪盛大，颇具历史跟象征意义。但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海因莱因报道说，川普的这一次拜访梵蒂冈会更加的短暂，也没那么正式，可能呢还会有一些不自在。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也是川普总统本次出访的首站，因此沙特对川普给予隆重接待。在以色列，川普戴着犹太圆顶小帽，把手按在西墙上面。川普随后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共同记者会上对达成一项地区和平协定表达了希望。
我听说这是最难签的协定，可我感觉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相形之下，川普对梵蒂冈的访问更多的是寻求和解。去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教宗质疑川普修筑边境隔离墙的计划是否符合基督教义。
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修墙不知道搭桥，此人就不是基督教徒。
川普反驳说，
一位宗教领袖去质疑一个人的信仰是不光彩的，我对自己是基督徒感到自豪。
教宗方济各上星期从葡萄牙返回梵蒂冈时，在飞机上伸出了橄榄枝。
没有关闭的大门永远都存在，我们必须寻找那些至少部分开启的大门，走进去讨论共同的东西，然后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
宗教新闻社的索科洛夫斯基通过 Skype 视频表示，大多数人都把这次梵蒂冈会晤视为作秀，让两位领袖有机会超越分歧。
I think there's an understanding that things are said during campaigns either to win votes.
我认为人们都理解，竞选期间的言论要么是为了选票，要么是头脑发热。此刻川普和教宗可能都会忘记过去，讨论当今的重要议题。
本次会晤计划不到一个小时，川普随后前往布鲁塞尔会见北约领导人，然后前往西西里出席工业七国峰会。意大利和比利时是川普本次为期九天访问行程的最后两站。美国之音海英莱英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军负责网络作战的指挥官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美军正在建立一支有进攻能力的网络作战预备军，来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网络黑客对美国各部门网络系统的威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负责指挥控制和通信的莱特尔中将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说，美军具备在网络空间给敌人造成破坏性打击的能力。莱特尔中将说，
我们的网络部队具备阻止对手管控自己的网络系统，破坏对手系统的能力。在网络空间使用网络技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给网络另一边的对手带来具有震撼效果的影响。
美国海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海军中将格尔代说，美军正在硅谷、波士顿和德州奥斯汀这些科技人才聚集的地方做出更多投入。格尔代说，
现有的采购过程一般都很漫长，为了让战士们获取新的技术，我们通过国防创新试验单位不断地增加投入。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创新试点单位直接与美国科技前沿的私营公司和实验室合作，将最新的科学技术引入军事应用，避免传统政府采购中常见的繁琐程序。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陆军中将保罗·康宏说，陆军正在马里兰州、波士顿和匹兹堡等地区建立起21支网络防御小组。他说，陆军采取移动训练的方式，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美国国会参议员比尔·尼尔森说，俄罗斯和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攻击暴露了美国的薄弱，美国的网络部队目前把重点放在网络安全的技术层面，在进攻方面重视不足。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迈克尔·罗杰斯最近在参议院作证时说，美军的网络能力缺乏在探测、反击和进攻方面的训练。莱特尔中将在作证时表示，需要让美国各部门的网络系统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入侵活动更具抵抗力，铲除系统中的许多漏洞，但很多部门的网络安全意识还没有达到这种层次。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最近的一场大规模网络袭击攻击了世界各地的公司还有政府，这凸显了人们在网络安全还有科技与时俱进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美军为了挖掘硅谷还有科技新创企业的创意与速度，就建立了一种新方式。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要为您带来这项计划的详细内容。
卡佩拉空间公司看上去和其他硅谷企业没什么两样，人们在电脑桌上编程序。不过这家公司有一个特殊的客户，美国军队。
我们喜欢和政府合作，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帮政府省钱，给政府带来他们不具备的能力，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拯救生命。
巴纳扎德是一名来自伊朗的移民，他现在制造的一种特殊卫星只比鞋盒大一点。
这其实是一种军用技术，军队的问题是他们用的卫星体积庞大。
卡佩拉公司能制造比传统军事卫星体积更小、价格更低、速度更快的卫星。如今通过美国国防部新成立的国防创新试验单位，美军可以更快地成为卡佩拉卫星数据的客户。
美国国防部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有些东西具有保密性，必须得到保护。当然，我们的士兵接触到的一切都可能关乎生死。
因为这一原因，军方倾向于尽可能规避风险。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当一项技术成熟时，才会将其采用。不过，这一科技到那时可能已经过时了。科技新创公司的文化完全相反，在这里，风险和速度驱动创新。
你可以迅速向市场推出一款适用性很低的产品，然后以最快的方式从中学习，并如此反复。
在最近举行的米尔肯研究所全球大会上，硅谷专家强调与日新月异的科技保持一致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政府的计算机系统采用的不是最新的操作系统、加密方式和机制。
最近的全球网络攻击事件证明，要走在威胁的前面是一场持续的竞赛。坐落在硅谷的这栋建筑里，国防创新试验单位连接起硅谷新创企业和美国军队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
科技一直在改变，如果你只有那些老旧的系统，这只会给坏人更多的时间来找出你的脆弱之处在哪里。如果你也不断的演变，这就是一场黑客和自卫者之间的猫鼠游戏，我们想成为这场较量的胜方。
国防创新试验单位首先要做的就是摒弃与军队合作涉及的那些繁文缛节。自从这一机构设立以来，国防创新试验单位已经与美国和世界上30多家科技企业进行了合作。卡佩拉空间公司计划在6月之后发射卫星。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加州山景城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5月22号到26号，第52届非洲发展银行大会首次在非洲之外的印度举行。媒体报道，这次大会不仅将加强印度非洲的接触，而且呢，印度跟日本还将讨论携手推动从亚太延伸到非洲的自由走廊计划。分析人士说，通过这项计划，印度跟日本试图平衡中国提出的连接欧亚跟非洲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22日到26日，来自54个非洲成员国和27个域外成员国的将近3000名代表聚集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首府甘地纳格尔，参加第52届非洲发展银行大会。在星期二的演讲当中，印度总理莫迪指出了非洲对印度的重要性。他说，非洲是印度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他还说，作为印度总理，他几乎走遍了非洲的每一个国家。印度与非洲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据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印度与非洲大陆的贸易额每五年翻一番。在非洲，虽然比不上中国，但是印度已经成为比日本和美国更大的贸易伙伴。将近 15% 的印度直接投资进入了非洲国家。印度斯坦时报还评论说，这次大会也反映了印度的担心。印度担心在美国影响力下降，而中国的影响力上升的同时，印度在自己的后院，在经济和军事联系上做得不够。报道说，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更是让新德里觉得必须在非洲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印度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地区都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财相麻生太郎率领的日本政府代表团。据报道，日本将与印度讨论携手推动从亚太延伸到非洲的自由走廊计划。去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东京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这项计划。印度财长贾特里不久前访日时，在双方的会谈当中再次提出了这个合作协议。自由走廊计划是通过修建基础设施来进一步推动亚洲、非洲和中东的贸易和投资。星期三，日本和印度将分别在非洲发展银行大会的分会场与非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开会，商讨联合参与当地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的开发计划。鉴于印度拒绝参加5月14日到15日的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计划，新印度快报的报道说，印度主办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以及日印与非洲代表讨论自由走廊的问题，一定会被外界看作是印度为反击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而推出的战略。由于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穿过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而引发了印度的不满。印度外交部在5月13日发表的声明当中称，没有一个国家会接受无视其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业务计划。印度经济时报5月16日的一篇文章指出，面对中国以一带一路扩大沿线国家影响力，印度与日本决定合作推出一个多元化从亚太到非洲的基建计划，即所谓的自由走廊计划，携手在非洲、伊朗、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新建多个基础建设项目，以平衡中国的区域影响力。根据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目前新德里和东京都有打算投资东部非洲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项目。日本有望加入印度在伊朗重要的战略港口恰巴哈港的扩建以及毗邻经济区的开发计划。在斯里兰卡的东部，两国则有意加入战略要地廷可马里港的扩建项目，同时还有可能共同开发位于泰缅边界的达维深海港。目前，印度、日本已经开始各自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以平衡中国在相关区域的影响力。2015年5月，安倍晋三宣布，今后五年大约投入1100亿美元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当中。该计划是促进日本推进基建发展的专门的倡议。印度经济时报援引印度卡内基分析师巴鲁阿的文章称，印度和日本不断加深的经济合作关系源于两国都意识到中国试图通过投资邻近国家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中国试图同时打造海陆基建项目的走廊，从而连接亚太与欧洲。当中国不断扩大影响力，最终达到打通亚洲的目的时，印度和日本必然寻求类似的做法。 巴鲁阿还称，印度对中国的海陆丝绸之路都有战略上的担忧，出于安全考量，新德里推动与日本的紧密合作，以回应北京的扩张行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东南亚有关的新闻。印尼前雅加达省的省长钟万学，他的家人跟他的律师在星期二宣布，最近在竞选中失败的这位前雅加达省长已经撤销了北雅加达地区法院针对他亵渎罪判处的2年刑期的上诉。钟万学的妻子林雪莉星期一向法院递交了通知。据当地媒体报道，他没有就钟万学的法律团队提出上诉后不到一个小时做出的停止上诉的决定发表言论。星期二，林雪莉哭着宣读了她的丈夫所书写的声明。林雪莉在记者会上说，我知道大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我更是如此。她同时引述她丈夫钟万学的话说，但是我必须学会原谅，为了国家和雅加达省的利益接受这一切。钟万学的妹妹菲菲是钟万学法律团队的成员，她星期一晚间告诉美国之音印尼语组说，她的哥哥选择放弃上诉，部分原因是为了结束因为他的示威活动，并且向5月26号开始的斋月表示尊重。在另外一方面，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三开始新一轮和谈，将包括三个此前被排除在外的反叛组织。这次会议旨在结束该国自1948年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以来一直持续的战乱。会议星期三在首都内比都举行。七个少数族裔反叛武装还没有跟政府签署停火协议，但是他们现在呢，计划出席这一次的联邦和平大会。结束历时几十年连绵不断的内战，这是昂山素季的首要当务之急。他认为这是释放资源丰富的缅甸发展潜力，确保5000多万人民基本发展的关键。当昂山素季去年开始接手和平进程的时候，他拆除了由前政府建立的一个和平中心，这个中心一直主导和反叛武装的和谈。一些观察人士表示，此举损害了多年来建立的信任。根据联合国的信息，从那个时候开始爆发了几次冲突，导致大约16万人流离失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直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纽约时报刊登报道说，美国在中国的间谍网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多名线人被处死。纽约时报在上个周末的这篇独家报道引起了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世界媒体高度重视，纷纷的转载。不过呢，报道只是笼统的说，从2010到2012年这几年，至少有十几名中情局在中国的线人被处死。报道说，中国处死或监禁了18至20人。另外，《纽约时报》这篇独家并没有透露任何一个消息来源的深喉咙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被处死线民的名字，这点呢也引起了观察人士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这个栏目里面呢，就跟主持人有下面这段对谈，介绍了《纽约时报》这篇报道还有中国的防谍现状。
海涛，首先跟我们谈谈《纽时》的这篇报道具体都说了些什么。
它是星期六出来的英文版，那么中文版呢，一直到星期一它刚出来。它主要就是说，从2010年到2012年这两年期间，就是美国主要是中情局啊 CIA 在中国部的这个间谍网遭到了就是很大的破坏，就是有多名这个线民被中国当局逮捕，还有的被中国当局处死。那么他主要就是说这一点，然后他就是就详细的分析了他采访的几位就是不愿意透露的这个情报官员的名字。那么他从这里的分析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情况到底是哪里出了漏洞，是 CIA 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自己出了问题，还是在中国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特工他们自己有问题等等，他从各方面，还是中国这个侵入了 CIA 中央情报局的这个电脑系统，得知了他们在中国的县民的这个消息这个来源情况、来源背景材料，才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分析了这么几种情况。
嗯，那他有得出具体的结论吗？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这个原因问题上？
他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这个结论，就是因为刚才那点你也提到了，就是说他没有提到具体的哪一位官员，比方说 CIA 的前什么什么主任、中国事务主任谁谁谁怎么怎么说，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他只是笼统的说，由于他这些人不愿意透露姓名、不愿意透露身份，他们就是不好就是透露他们，他只是用前官员、美国政府前官员，然后谈到中国的县民呢，他也没有提供任何的一个案子。也没有提供这个案子发生在哪一年，这些县民因为什么案子而被中国政府逮捕或者处死了，所以这些方面他都没有提供，他只是笼统的给了个数据，结果外头的中文媒体就大肆的猜测，有的说是有12名这个中国县民被处死，有的说有20多县民中国县民被处死，就是这个具体数字方面，海外媒体的报道尽管都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同一篇英文报道，但是好多数字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嗯，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些数字都是很笼统的数字，而且这篇报道当中没有给出具体的人名，消息来源的名字也没有，然后这个被处死的县民的名字也没有，这一点说明了什么？海外媒体有怎样的分析？
先说海外媒体大家都是一看这个题材很这个抓眼球，而且挺敏感的，所以大家都纷纷转载《纽约时报》的文章，没有就是一个媒体具体提出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这篇报道存在什么样的这个瑕疵。那么关键是我们要谈一下中国政府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今天星期一的这个记者会上，他就完全否定了有这么一回事，然后中国两家报纸《环球时报》发表文章也谈到这个事，说美国的这些专家和记者，他们007电影看得太多了，就是给我们栽赃。还有就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那个公众号《侠客岛》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也提到了就是纽约时的这篇报道，基本上也是就是调侃嘲笑的口吻来说，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了法治，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南总理希望从美国这儿能够知道，在帮助东南亚地区抵抗中国在有争议的大片海域扩张的问题上，美国未来究竟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越南总理阮春福下星期将成为川普一月就任总统以来首位访问白宫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预计贸易和南中国海争端将是重要议题。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中国和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川普的前任奥巴马总统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在防务方面帮助东南亚国家应对北京，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川普政府的政策方向。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穆瑞·希伯特说，
作为第一位访问华盛顿的东南亚领导人，越南总理会希望探讨美国与更广泛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接触交流的计划与目标。越南也希望了解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政策与战略，以及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尤其是当下华盛顿希望北京约束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继续令东南亚国家感到担忧，包括派遣海警船穿越其专属经济区，并且在南中国海建造可以安装雷达系统和起降战斗机的人造岛屿。奥巴马去年解除了对越南的杀伤性武器禁运，在2014年的时候加强了与菲律宾的联合海军演习，同时派遣军舰在中国海洋深索范围内的水域航行，这些都令北京愤怒。北京认为华盛顿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伸索，但却涉入其中。华盛顿坚称，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是航行自由。中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对那片蕴含丰富渔业和油气资源的海洋的95%的海域提出了权力伸索。川普正在试图与中国合作，遏制朝鲜的武器扩散。 朝鲜在许多方面主要依赖北京的援助与支持。一些分析人士说，川普可能暂时从海洋争议问题上抽身，以便与美国政府在冷战后通常视为全球政治对手的中国改善关系。胡志明市的贝克麦坚石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弗雷德里克伯克说，
他们不需要真的把话说出来，但是让东南亚国家看到美国仍然是参与其中，这是非常重要的。
专家认为，越南希望获得美国更强有力的支持，以便平衡与老对手中国之间不断增进的但又令人不安的经贸关系。为了减少华盛顿的影响，中国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就管控争议问题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北京有时给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和投资，比如推动大批中国人到越南旅游。上个星期，中国和十个东南亚国家就目的是避免海上意外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草案达成一致，中国将此搁置了5年多才最终同意。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莱恩·艾勒说，
所有东南亚国家往往都会跟大国玩对冲战略，没有一个国家想要太深入中国或者美国或者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历史上有太多的教训显示那是条错误的道路。
在其他议题方面，预计这位去年上任的越南总理还会提醒川普政府美国做出的清理有毒沉寂的承诺。美国在1961年到1972年间的越战期间，向越南450万英亩的土地上喷洒了这种落叶剂。分析人士认为，阮春福也还会与川普政府讨论美国在一月做出的双边自贸协议的谈判承诺。这项双边协议将取代12国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越南经济依赖出口，如果加入削减关税的协议，将对越南有利。华盛顿在今年一月，也就是签署 TPP 的一年之后，退出了这项协议。但是川普说，美国政府将会考虑双边协议，但条件是美方判定这些协议更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开始访问俄罗斯，这一次从星期一开始的访问将为俄罗斯更多涉足南中国海的事务提供机会。俄罗斯有意向菲律宾提供潜艇，可能在菲律宾帮助之下来开采南中国海的石油。下面有关情况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抵达莫斯科，俄罗斯与菲律宾合作在南中国海勘探开采油气资源，以及向菲律宾出售潜艇、战机等武器，是杜特尔特这次俄罗斯之行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杜特尔特访俄将把更多的俄罗斯力量引入南中国海地区，同时也将使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面临更多挑战。独立报说，东南亚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既不想倒向中国，也不想倒向美国，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周旋，杜特尔特访俄是这种周旋努力的一部分，这无疑对俄罗斯非常有利，因为俄罗斯既不希望这些国家被中国控制，也不希望他们被美国控制。分析人士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不支持中国，也不想卷入其中，但是想发挥更大的影响。战略学者苏斯洛夫说，俄罗斯应该有更多的作为。苏斯洛夫说，俄罗斯应该同中国、同越南、同菲律宾等其他的亚太国家一起共同制定一套南中国海地区的游戏规则，这样将有助于南中国海争执的解决。分析人士把杜特尔特访俄同俄罗斯与越南、与日本等亚太国家加强关系联系在一起，认为俄罗斯与菲律宾拉近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继续转向亚洲，并避免过多倒向中国和平衡俄中关系的新举动。在涉及南中国海的东南亚国家中，俄罗斯同有关键影响的越南关系最好， 双方甚至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也很接近。俄罗斯同样与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苏丹保持着密切关系，不但向这些国家出售武器，也参与这几个国家的油气资源开发。俄罗斯唯独与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菲律宾联系较少，但现在局势开始转变。杜特尔特对俄罗斯媒体表示，在菲律宾的进口石油中有一部分来自俄罗斯，他将邀请俄罗斯参与能源合作，希望俄罗斯能够帮助菲律宾开采巴拉望岛西部的石油。巴拉望岛西海岸濒临南中国海，俄罗斯目前正大力帮助越南开采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其中的一些开采地块位于有争议的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莫斯科的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也可以同菲律宾合作在南中国海开采石油，但如果地点位于有争议地区，中国可能会对此做出反应。俄罗斯驻马尼拉大使霍瓦耶夫最近表示，俄罗斯准备向菲律宾提供潜艇、战机和直升机以及新式的射击武器。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一个月前访问莫斯科，并会晤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洛伦扎纳表示，在杜特尔特这次访俄期间，双方将会针对防务合作议题签署协议。杜特尔特三月下令允许俄罗斯和中国的军舰停靠菲律宾港口，他不久前还高调登上访问菲律宾的中国军舰。而在这之前，杜特尔特在俄罗斯大使霍瓦耶夫的陪同下，也参观了到访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林格号巡洋舰。俄罗斯近些年来向越南提供巨额贷款，帮助河内购买俄制武器。俄罗斯用先进武器大规模武装越南，威慑中国，已经引起北京的不满。俄罗斯向菲律宾提供武器，是否也将威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引人关注。但杜特尔特说，菲律宾需要便宜和高效的武器，用来对付国内反叛力量。菲律宾军队一直使用美制武器，俄罗斯与菲律宾过去没有任何的武器交易。菲律宾现在寻求获得俄制武器，让俄罗斯的许多军事分析人士感到兴奋惊喜。他们说，俄罗斯可以帮助菲律宾军队换装和升级改造武器系统。杜特尔特的高调反美姿态将在他访问期间被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积极利用。他动身前夕接受俄罗斯官媒采访时，不满西方、美国和欧盟，指责美国批评菲律宾人权，称菲律宾仅能指望中国和俄罗斯。他说，菲律宾现在同中国建立了工作关系，开始同俄罗斯也建立这种关系。杜特尔特说，他早就想访问俄罗斯，为了访问俄罗斯，他谢绝了美国的访问邀请。但杜特尔特称赞川普总统，称川普是他的朋友，甚至两人所说的都是相同的话。杜特尔特这次还带来了一大批菲律宾的政府高官和企业家。杜特尔特说，菲律宾寻求向俄罗斯出口更多的商品，特别是农产品，改变双方贸易不平衡，菲律宾对俄罗斯贸易逆差的局面。杜特尔特访俄的重头戏是25日会晤普京总统，他将在26日结束访问回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马里兰大学一位中国留学生最近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从他踏足美国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为切入点，讲述自己留学五年后对美国社会的宽容、公民参与还有自由民主的感受。由于他对比了中美的空气污染，让他的演讲引来中国官媒、五毛、民族情绪高涨的愤青以及少数留学生的不满和诋毁，甚至辱骂。这位赞赏美国言论自由的留学生却因为不堪辱骂被遭到入华这样的一个指称，还有人指责他践踏国格等等，他被迫发表道歉声明。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所做的报道。
来自云南昆明的马大留学生杨淑平5月21日在2017年毕业典礼上回忆5年前在杜勒斯国际机场刚下飞机准备戴上口罩却惊觉空气如此清甜，而他在中国要戴口罩，否则有可能会生病。杨淑平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讲述另一种让他感受到冲击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杨淑平表示，在赴美前，生命、自由、对快乐的追求等概念只是教科书上的名词，但在马大的学习生活让他理解了，在美国，自由的表达真实想法是受人尊重的。在马大的每一天，他都被鼓励讲出对争议话题的想法，质疑教授的观点，甚至可以在网上为教授打分，去探索真相，去参与社会。尽管杨淑平的演讲让现场数以千计的毕业生和家人多次报以掌声，更令主持典礼的华裔校长陆道奎感动流泪，但是却遭到时常煽动民族主义爱国情绪的《环球时报》等中国官媒，以及大批所谓爱国网友和少数留学生的围攻。他们以杨淑平对昆明空气污染失实描述为由，抨击杨淑平有失公允、辱华、甜美，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再次放大，甚至不乏网友用脏话辱骂、人身攻击，并在网上公布他的个人隐私。有报道称，由于不堪爱国者的人肉和洗版的压力，杨淑平当天晚上注销了脸书页面，并发表了道歉声明，称演讲带来的反响大大出乎意料，令他深感不安。而他深爱祖国和家乡，只是分享留学体验，没有对国家及家乡的否定和贬低之意，同时也希望不要再有更多的解读甚至人身攻击。中国著名网络作家慕容雪村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所谓爱国者对马大毕业生杨淑平的辱骂感到不耻，因为杨淑平对国内空气的表述是他个人的感受，而处于同一环境下的人，每个人具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更何况他进而表达的对自由的赞美更是正常人的情感。他说，
这些人他就动不动的辱华，他意思他侮辱中国，他说的空气状况难道不是真实的吗？有些人会说啊，他说的言论自由那块是对的，但他对昆明空气的那种描述是不正确的。但事实上呢，这里有个问题，就当一个人描述自己经历的时候是很难证伪的，如果这个经历不是特别离谱，你其实你很难证实它不是真的。但而且另外一个呢，他只不过借此做引子，引出来对美国言论环境的赞同的这样一个态度，这个在我看来完全毫无问题。
有分析表示，在一个毫无诚信、假话、假商品泛滥的社会，一些人对杨淑平在昆明戴不戴口罩的细节是否真实揪住不放，进而大肆攻击，表达虚伪的所谓爱国情怀，令人感到莫大的讽刺。慕容雪村表示，在中国所谓爱国主义洗脑教育下，很多人失去了分析的能力，盲目爱国，表现出完全是一个自卑的心态，而不是一个强大民族应有的自信和宽容批评的大度。他说，
在这样的洗脑教育跟这种愚民宣传之下呢，凡是中国的东西我都要爱，侮辱中国的东西那我就认为他侮辱我，这个在心理上是一种病。已故的作家王小波先生讲说，傻子的道德感总是最高，就是在中国呢，我们也可以这么讲，傻子总是最敏感的，傻子的神经其实最脆弱的，也最容易被侮辱的。这个真正的不是强大，而是一种极其脆弱跟自卑的心理，就你容不得别人说不好，这难道不是脆弱吗？这难道不是其实在自卑吗？你如果足够强大的话，那么你来批评你适应好了。
马里兰大学校方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作为一名顶级的学生，杨淑平表达了对于有机会在美国和马里兰大学学习的感激，并分享了他对这段经历的想法。马里兰大学捍卫杨淑平分享其观点及独特见解的权利。 有网友表示，本身很正常的毕业感言，却引来国内媒体围攻，是辱华言论和网络围剿，这就是粪坑里蛆的思维，只能在肮脏的空气里唱赞歌。还有网友表示，那个华根本不值得特意去辱，一个在21世纪还是义和拳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族群，已经把自己辱得不能再辱了。杨淑平本人5月22日深夜在微博上留言表示，指责辱骂能解决问题本身吗？视频有几个人看完的？重点不是空气，也不是口罩好吗？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出来说事罢了，所有人的重点都是在空气上面，换个角度看视频，是不是会有新的发现？据环球网星期三报道，在杨淑平演讲结束后，马大中国学生会立即在微信群里呼吁学生们采取行动，宣传华人留学生的正面形象，来消除杨淑平的演讲造成的不良影响。而马大中国学生会前主席朱立涵认为，以诋毁祖国的方式博眼球是坚决不能容忍的，校方支持此类毫无依据的攻击性言论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不仅是考虑欠佳，更让人怀疑是否有其他用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最近持续发酵的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对中国政商腐败的爆料呢，可以说一再出现高潮。中国最著名的房地产商之一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5月20号就发表了博文，在22号的这篇博文里面，潘石屹否认郭文贵最近的相关指控，并且威胁要向法院提告。郭文贵呢则回应说，欢迎你到美国法院来状告。有关详情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所做的报道。潘石屹长达3000多字的博文中，最令外界关注的是，他说谁都知道郭文贵背后的老领导势力很大，在中国比天还大，谁敢得罪这样的人呢？潘石屹没有指明老领导是谁，但是这段文字很快便被删改，但是却引发网友猜测，可能是指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潘石屹在文中否认郭文贵指他2006年和其他几家地产商围标北京的摩根中心，也就是后来的盘古大观，称当年被卷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被抓案，但是在配合做笔录后就没有再被中纪委找过。据中国媒体报道，郭文贵曾经举报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的权色交易，其中一段长达60分钟的录像披露刘志华在香港进行色情交易的过程。刘志华2006年6月被双规，两年后以受贿近700万被判死缓。潘石屹还反驳郭文贵指 SOHO 中国股票中 50% 是替人代持的，是白手套。潘石屹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称 SOHO 中国是香港上市公司，可以查股权结构。此外，潘石屹还为遭郭文贵爆料的原北京市规划委主任、住建部副部长黄燕辩护，称黄燕是敢说真话、不怕领导的专业人士，当上规划委主任之后给自己定下一条纪律，任何开发商的饭都不吃。潘石屹的博文立即引发网友的极大兴趣，许多人要求潘石屹立即在美国法院状告郭文贵，让真相出来。而郭文贵当天也在每日视频中回应称，希望潘石屹能够到美国跟他打官司。也有网友表示，在国内知名度极高的潘石屹发文反驳郭文贵，实际效果是为郭文贵大做宣传，让更多人对郭文贵爆料感兴趣。逃往美国被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的亿万富翁郭文贵， 几个月来在网上不断放料，并计划六七月间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加大爆料力度和冲击力，披露他所称的中共高层过去五年的贪腐真相。郭文贵网上的粉丝近期暴涨到几十万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本届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二选出新的世卫组织总干事，接替任期将在6月30号届满的陈冯富珍。埃塞俄比亚的特沃德罗斯阿达诺姆当选新的总干事，成为1948年世卫组织成立以来首位来自非洲地区的总干事。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以中华民国台湾这样的名义向新当选的总干事发出贺函。报道说贺函是由台湾外交部送交的，信函具体内容不详。有报道说52岁的阿达诺姆，他是国际知名疟疾研究专家，曾经担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并且在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中任职。台湾的中央通讯社援引陈时中的话说，新的总干事受到政治干预影响在所难免，但是情况不会比陈冯富珍更糟糕。台湾无法对今后的形势天真乐观，不过呢，会在这个基础上努力。与此同时，有台湾民间团体说，新的世卫总干事亲中，鲜少与台湾往来，台湾争取参加未来世卫大会应该被化被动为主动，全方位的参加世卫组织活动，才可能有机会突破。台湾学者张武进说，新的总干事来自弱肉强食、民主规范比较差的非洲地区，势必将可能带进世卫组织一些非洲同事，这些人的总体行政经验和背景将影响世卫组织运作。也有台湾舆论质问陈时中，为什么以中华民国台湾这样的名义，而不是以台湾名义来发出这封信函呢？
普莱斯在世界卫生大会下午的一般讨论议程中发言，他说，美国致力于促进国际间以合作、透明化及有效方式来处理感染性疫情的爆发，这些疾病不分国界，可以快速散播到全世界各地，因此
好，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呢，我们就来看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暴露出社会内部的巨大分歧。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说，这种裂痕威胁国家的稳定跟民主未来，所以有一些非营利组织就希望通过一些活动来鼓励不同背景跟政治倾向的人们相互对话。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
各个不同非营利组织和宗教派别的代表支持安德鲁·哈诺尔领导的一个美国运动。
当下我们国家裂痕很深，这个裂痕威胁我们的国家和社会。
他说，裂痕两边那些不满的人们通常都不想去了解对方的观点。一个美国运动推动一些有意义的志愿者项目，让不同政治和宗教观点的人们一起合作，共享午餐，或者在相互尊重和友好的基础上讨论公共议题。他们的首场活动之一是星期日在华盛顿帮助流浪者。
人们的反响很好，他们希望参与其中，希望走出去，更好地服务自己的社区。
但是他告诫说，目的不是解决所有分歧。
我们的目标不是让所有人在每个议题上都有一样的观点，那不是目的。我们希望人们相互对话，这样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即便他们有分歧，他们也能理解他人的观点。
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团体是支持这项以帮助人们增进了解为目的的活动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实际上是达到了人性最好的一面。
但是像一个美国运动这样的善意组织也面临严峻挑战，因为社会中的愤怒和怨恨往往会削弱促进民间对话的努力。美国之音弗莱库斯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就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